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月14号星期六，首先是新闻提要。白纸革命发布白皮书，未来事件中共防不胜防。中共扩张南半球，同阿根廷秘密谈判被曝光。反击平壤，韩国将进行核武研发。巴基斯坦倒戈，向乌军运送弹药。金正日生日，偷偷运物资俾高层干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纸革命日前发布了年度总结白皮书，记录去年以来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抗议活动和公民大会的产生。该运动的组织者接受了海外媒体的采访。白皮书称，合意的白纸革命是指自去年11月26号为悼念乌鲁木齐火灾从南京传媒学院的白纸行动蔓延至全国的大规模示威潮。而广义的白纸革命就是指中国大陆一系列反对清零政策的抗议行动。白纸运动被认为是1964以来中国大陆爆发的最大规模针对政府的集会示威运动。大纪元报道，今次示威潮可以溯源至北京四通桥上彭立发的个人抗争。之后11月14号夜晚，广州爆发反封控示威，河南同时爆发郑州富士康抗议。11月26号起，遍布中国21个省和海外多个大型城市都出现示威的人潮。白皮书记录了由南京、上海开始，跟住在北京、广州、福州、厦门、沈阳等多地的市民和高等院校学生的群体抗议活动。同一时期，香港中环发起悼念活动，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多国中共领事馆前有大量抗议者声援中国国内人民，叫出共产党下台等口号。白皮书亦都记录了中共警察的动向，譬如为了抓捕白纸革命成员，当局布置大量警力搜查手机，盘问路人。据报道，白纸革命上海活动发起人之一的 VFK 组织了电报 Telegram 群，联络和发展全中国线下的抗议成员。11月底，南京、北京、深圳、杭州等地多名组织者在活动现场被恶警非法逮捕。VFK 日前向记者确认，被捕成员被关了7至15日，设备被没收，扣押90日以上。第一代的地区组织者基本上11月30号被团灭，后来重建群组，升级网络安全，重新吸收新的组织者。每个地区实行双领导制，就算一个被拉，还有另外一个都不会死。今年1月7号，重庆大渡口区生产新冠病毒检测抗原的中原汇吉药厂突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因为不满公司突然解聘，工人和厂方招工中介发生暴力冲突，并与警方对峙。 VFK 表示，工人运动的核心就是两个，一是反压迫，二是讨回欠薪。重庆工人联络过他们，他们提供了资金等支持，为工人配置当地组织者。运动半夜开始了，他们是全网最早发出现场短片的一批人之一，帮助工人争取权益。所以经此一役，很多工友都来找他们维权。深圳比亚迪、河南储户都联系他们了，但 VFK 表示烟花运动和他们无关，属于个体事件。根据白皮书，白纸运动掀起的宗旨在于公民觉醒，改善民生和促进民权，从而达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此外，白纸革命公民大会通过 DeFi 去中心化金融协议筹集资金。白皮书称，不要害怕谈论到金钱，金钱可以赋予你更多力量，让你去实践更多你想做并且能做到的事。VFK 表示，他们从来不是雇佣者，一直有团队成员的支持和奋斗， 他们虽然是去中心化组织，亦都吸收了很多小的组织和大 V， 是有管理机制的，并不是无政府主义，于是不会退缩，更不会是一盘散沙。他说每一个时代总要有能站出来的人。中国问题专家汪海认为，通过白纸革命和烟花运动，民众看到了中共的弱点，就是中共是可以被打败的，至少可以逼住中共让步的。这个是中共多年来竭力想避免，但是今次终于没能够避免的。汪河说，未来还会有其他的事件发生，哪个都不能够预测，如果能够预测的话，中共就有办法去预防。问题是将要发生的事件，中共都是防不到的。美国南方司令部出版的杂志《对话》（Dialogo） 日前披露，中共正在觊觎阿根廷南端的火地岛乌斯怀亚，着手在那里建设海军基地，这个会为北京打开通往南极洲的大门。相关国家都在密切关注中共和阿根廷的谈判会达成什么条件，阿根廷是否允许中方建设设施，或者在该象限内允许布置海军部队和军事特遣队。南美国家智利的菲尼斯特拉大学国际专家罗哈斯 Alberto Rojas 分析，如果中共得手在乌斯怀亚建立基地，会使北京在南半球拥有一块永久飞地，并向南大西洋投射。中共会利用这个基地控制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通道，监控整个南半球的通讯。除了获得对海上运输进行永久监控的潜力之外，中共还可以拦截各种具有明显经济和战略影响的区域通讯。罗哈斯警告，这个意味着会导致中共对国际事务的明确和大规模干涉。据报道，中共派出驻阿根廷的官员陶水平负责这次谈判，并已经说服了火地岛省长梅莱拉 Gustavo Malela， 令他更愿意接受中共在该省的投资。罗哈斯认为，推动建设这个基地是中共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共在2013年推行的一带一路，旨在对非洲大陆的这一地区做出明确的规划。如果乌斯怀亚这个基地成为现实，可能成为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或者安第斯地区很多其他基地中的第一个。罗哈斯指出，中国暗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主导地位和控制的企图。北京目前拥有三个在运作的海外飞地，最著名的一个在东非国家吉布提，这个令到中共在从红海到印度洋的航线上具有战略存在。还有柬埔寨的云云海军基地，令中共在东南亚地区有重要的投射点，还有塔吉克斯坦的基地。北京寻求加强它在中亚的影响力。除此之外，位于阿根廷中部的内乌肯有一个中共空间站，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正密切注视事态发展。韩国总统尹锡悦破天荒首次表示，如果北韩的核威胁升级，韩国将考虑建造自己的核武器，或者要求美国将核武器重新部署在朝鲜半岛。尹锡悦礼拜三在首尔出席由韩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举行的记者会上做了上述的表示。不过尹锡悦补充说，建造核武尚未成为韩国的官方政策，韩国目前应对北韩核武威胁的办法还是要加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寻求美国更可靠的承诺，增加包括核武在内的全部武力来保护盟友。但是尹锡悦说，有可能问题恶化，那我们韩国将推出战术核武器或者自己建造，基于我们的科技水平可以相当快地拥有我们自己的核武。美国之音报道，韩国是核不扩散条约 NPT 的签约国，该条约禁止签约国寻求核武。韩国同时还在1991年与北韩签署了一份共同宣言， 双方同意不从事核武器的试验、制造、生产、接收、拥有、储存、部署和使用。但是平壤早已经背弃了这一共同宣言。自2006年以来，一共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去年以来，平壤一面试射各式导弹，另一面扬言要扩大其核武库，甚至威胁要对韩国使用核武。北韩的核威胁叫嚣，不单止引起韩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不满，而且亦都激发了专家以及尹石月所在的保守派的国民力量、党内有关韩国应该重新考虑自我建造核武的呼声。美国之音报道形容，首尔被平壤的核讹诈逼到无路行。韩国统一研究院前院长全相芬表示，尹石月总统的说法有可能成为韩国国防安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如何应对北韩核武协问题上引发整个思维方式的变化。他说，如果韩国拥有核武，美国就不必问是否应该使用核武来保护盟友。如果韩国拥有核武，美国实际上将更安全。亦都有人说，核讹诈是没有尽头和底线的，韩国终于明白了。巴基斯坦计划在本月通过波兰港口向乌克兰运送159个集装箱的弹药，被称为倒戈行为，因为巴基斯坦过去是俄罗斯的盟友。时任总理伊姆兰汗 Imran Khan 还曾经访问过莫斯科，成为20几年来巴基斯坦政府首位访俄的领导人。根据《经济时报》的报道，这批装备将包括大量的 155mm 大口径弹药、底火和推进药包，以及其他的武器装备，会装159个货柜箱那么多。消息说，这些货物将由民用货船 BBC Vesuvius 号来运送。据报道，巴基斯坦和乌克兰过去在军事工业上有过紧密合作。在1991至2020年间，乌克兰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武器合约总额接近16亿美元。巴基斯坦之前亦都向基辅购买了32架 T-80UD 坦克，又签署了维修坦克的高价合约，价值8560万美元。在去年，两国亦都同意优化军事关系，特别强化国防生产、训练、反恐活动和情报搜集等领域。但俄乌战爆发之后，巴基斯坦先在联合国投票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决议案中投下弃权，同时亦都只对乌克兰提供了少量的人道主义援助，被认为是立场倾向俄罗斯。如果今次运送军火成真，将会是巴基斯坦的立场大转变。韩国媒体每日朝鲜报道，北韩当局为了纪念金正恩的生日，向党政军高层干部家庭秘密供应了节日物资。为了避免被普通老百姓看见，金正恩还偷偷在大众熟睡的凌晨进行秘密送货。北韩内部消息人士透露，当局向体制内的高层，如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军部高层干部等1000多名高干家庭供应了丰盛的节日物资。北韩党政军干部使用的物资供应所不同于普通百姓使用的供应所，按月和季度供应粮食、食物、供应品等。消息人士介绍，今次供应的节日物资包括10公斤猪肉、10到14只冷冻鸡、10公斤冻明太鱼、冻秋刀鱼等，还有苹果、柑、干果、豆油、醋、白糖、味素等20多种，都是普通老百姓缺乏的食物。消息人士说，几日时间内好像游击战地秘密地进行了节日物资凌晨配送，并动用了100辆客车和军用篷车。百辆客车平时主要用于接送参加重要活动的人员，部队的机动车辆是根据中央的命令进行紧急护送或者运送物资的车辆。亦就是说，为了避开大家的视线，不给普通百姓和没有进入1000名供应对象名单的其他干部 知道特别的供应，才至采取凌晨运送的措施。根据消息人士介绍，没有进入纪念金委员长生日凌晨配送物资名单入面的其他干部家属表示，党话不要搞特殊化，但是自己就搞起特殊化耍威风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